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周鸿模、杨守臣、递手指、子茂元、茂仁、张元贞、陈英、傅汉、张生、吴宽、傅圭、刘春、吴衍、顾清、刘瑞。周鸿模，字尧弼，长宁人，正统十年考中进士，授官编修。他博闻强记，擅长文章，熟悉本朝典故，喜欢谈论今世记名。景泰元年，他上书劝皇帝亲自参加京言，勤于听政，并陈述实务十二事，后升任侍读。天顺二年，掌管南京翰林院事务。宪宗继位，他又陈述实务，说君主保国之道有三，是致力于圣学，二是修明内政，三是抵御外侮。致力于圣学的条目是端正心志，修明内政的条目有五：寻求真才，去除不孝，表彰忠良，裁撤冗职，体恤漕运。抵御外侮的条目有六：选拔将帅，训练士卒，讲求阵法，修整兵器，充足粮饷，安定边疆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成化元年，朝廷商议征讨四川山都长蛮，周鸿模献上方略六事，皇帝下诏交给军帅施行，他晋升为学士。不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，他上奏说南京国子监有红板仓二十间，是高皇后积存粮食用来供养健生妻儿的，应当修复。皇帝批准执行，为母守丧期满，改任北监。成化十一年，他说是封福薄，请求恢复洪武年间的学规，皇帝赞许采纳，命礼部张榜告示。重信薄废怀进入国子监学习礼仪，很久不到。周鸿模弹劾他，废怀被剥夺官爵服饰，只待如今入监，停发一半岁禄，学政因此整肃。孔子圣像用十二流免官，而武艺和斗边的数量不相称，周鸿模请求完备天子的规制。他又说古代民求情色是堂上之乐，声拥祝语是堂下之乐，而甘雨则在两阶舞蹈，现在舞语在上，乐器在下，不符合古制，应当改正。尚书邹干反驳阻止，周鸿模再次上书争辩，皇帝最终同意了他的建议，升任礼部右侍郎。过了很久，转任左侍郎。因为蔡沈《书籍传》所解释的玄机玉衡，后人沿用其制，验证多有不合，应改制，皇帝便交付周鸿模。周鸿模改用木头制作，十天就完成了。成化十七年，晋升尚书。二十年加太子少保。二十一年，星象变异，他有所调陈上奏，皇帝多采纳。弘治元年四月，天寿山发生雷震风雹，楼殿瓦兽多被毁坏。周鸿模又极力劝谏皇帝修身反省，皇帝深表采纳。周鸿模矜持庄重，很少与人合得来，与万安同乡，万安执政时与他颇为友好。到此时，言官先后上书论奏，他退休回家。又过了三年去世，享年72岁，谥号文安。周鸿模曾说，世人出世，有的离乡数千里，既不了解当地习俗，也违背人情，不如就近选任。王府官员终身不升迁，违背祖制，应当稍加变更。都长蛮及白罗罗义子多次反叛，应当特设长官司，就地选择当地人任职，以免后患。临死前还上奏安定中国，平定四方十件事。他就是这样喜欢提出建议。杨守臣，字维新，鄞县人，祖父杨范有学问品行，曾教杨守臣经思实践之学。景泰两年考中进士，改述集市，授官编修。成化初年，充任京言讲官，升任侍讲。英宗实录修成，升任贤马。不久升任侍讲学士，同修宋元通建纲目。为母守丧期满，起复原官。孝宗出阁读书，任东宫讲官。当时编纂文华大训，涉及宦官的事都不收录。杨守臣认为不妥，详细列出了他们的善恶得失。书成，升任少詹事。孝宗继位，东宫僚属全部升迁，执政大臣拟任杨守臣为南京吏部右侍郎，皇帝提笔去掉南京二字。左右说刘轩现任右侍郎，皇帝便改刘轩为左侍郎，让杨守臣接替。修宪宗实录 充任副总裁。弘治元年正月，上书说，孟子说我非尧舜之道，不敢在君王面前陈述。尧舜之道是什么？上书说，人心为微，道心为微，为精为一，允直觉中，这是尧舜内心修养深厚，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。询问四月，广开四门，明察四方，通达四聪，这是尧舜广泛借助外部，作为达到治世的纲领。臣过去忝列东宫属官，私下看到陛下朗读经书，却未曾勤于垂问，以探求圣贤的深奥旨意。如臣粗略陈述训诂，未曾进献详细解说，以穷尽帝王的关键要道。这是陛下内心修养不够深厚。如今上朝所接见的只是大臣的仪表而已。君子小人的情状，小臣远臣的才能品行，如何能识别？退朝所批阅的只是百官的奏章而已。各衙门的典章制度，群吏的情弊，如何能看见？宫中所听信的只是宦官的话语而已。百官的公正议论，万民的纷繁言论，如何能听到？恐怕陛下借助外部不够广泛。希望遵循祖宗旧制，开设大小经筵，每天两次上朝。大经筵和早朝只按旧礼仪进行，至于小经筵，必须选择端方博学的大臣轮番进讲，凡有不明白的就随时提问。凡是圣贤经旨、帝王大道以及臣子贤否、政事得失、民情休戚，必须讲解明白，没有疑问，才能实行，笃定没有弊端。至于前朝经籍、祖宗典训、百官奏章，都应当存放文华殿后，陛下退朝后批览。每天命内阁一人、讲官二人在前殿右厢，有疑问就咨询，必须透彻了解才罢。一天之中，在文华殿的时间多，在乾清宫的时间少，那么欲望减少，心情清静，临政不惑，内心修养深厚而治理天下的根本就确立了。五朝则驾临文华门，大臣和台谏轮流值班。事情以据书的用揭帖、简要口奏，陛下详细询问后裁决。在外文武官员来朝觐，让他们逐条陈述地方事务，口述大要，交付各司评议。那些辞朝赴任的，根据他们的职任加以告诫训谕。有重大政务，则驾临文华殿，让大臣各尽谋略，不要互相推诿回避。不妥当的，允许言官驳正。其他据书进呈的，赵阁臣当面商议可否，然后批复回答。而对奏事、辞朝诸臣，一定和颜悦色，详细询问，广泛访查，务必尽知下情，使贤才经常出现在眼前，视听不偏于左右，和天下之耳目，以为聪明。那么外部借助广泛而达到治世的纲领就举起了。如果像今言长朝只遵循旧例，所有章奏都交付内臣调旨批复回答，臣恐怕积弊未除，后患更深。况且如今积弊不可胜数，官员少有廉洁支持的风气，世人大多福薄争竞的习气，教化衰微，刑法禁令松弛懈怠，风俗奢侈而采用日益匮乏，百姓困苦而盗贼日益增多，各位的城池不修，各郡的仓库少有积蓄，兵器朽钝，行伍空虚，将领骄横懒惰而不知兵，士兵疲弱而不习战，一旦有警，拿什么来抵御？这是臣朝夕忧虑，以致有时废寝忘食的原因。皇帝深表赞许采纳，后来果然恢复五朝，赵大臣当面商议政事都是从杨守臣开始的。不久因史事繁重，请求解除部务，奏章上了三次，便以本官兼任詹事府，专门从事使馆工作。弘治两年去世，谥号文义，追赠礼部尚书，弟杨守旨，子杨茂元，杨茂仁。杨守旨字为立，成化初年乡试第一，进入国子监。祭酒行让下狱，他率领六馆学生到宫门诉冤。成化十四年考中进士，授官编修，任期届满，按旧例没有留在南京的。恰逢堂兄杨守绥被李自省排挤，李自省想一并排挤杨守旨，便任命他为南京侍读。弘治初年，诏修《宪宗实录》，执经言再升侍讲学士，给侍中庞盼等因营救知州刘训全部下狱，吏部尚书屠庸上奏派其他官员代理。杨守旨写信给屠庸，极力指责其过失。 弘治十年考察京官。杨守止当时掌管翰林院事务，说臣与掌管詹事府学士王傲都应当听候吏部考察，但臣等各有属员，近于吏部会考所属，则坐在堂上退而听候考察，又当等候在阶下。本朝优待学士，庆成宴试验班列在四品之上，车驾临幸国子监坐在仪轮堂内是三品，这是旧例。如今四品不参与考察，那么学士也不应参与。臣等直在讲读撰述，称职与否在于圣上鉴察，有不待考察的。皇帝下诏同意，学士不参与考察，从杨守止开始。修会典，充任副总裁。不久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，曾代理兵部事务，陈述十弊五事，改代理国子监祭酒。考绩入京，会典尚未完成，仍留任总裁。事毕，升左侍郎回任，晋升二级。武宗继位，以年老请求退休，不等批复就回乡了。皇帝下诏加上书衔退休。刘瑾乱政，剥夺其家官。刘瑾败后恢复，很久后去世。杨守止博览群书，以兄杨守成为师，学问品行相当。他中介员、人学士、侍郎都与兄长相同，又对长两京翰林院，人们尤其羡慕称道。杨守成去世，杨守止设灵位枯寂三年。杨茂元，字志仁，成化十一年进士，授官刑部主事，历任郎中，出京任湖广副使，改任山东。弘治七年，黄河在章丘决口，皇帝下诏命都御史刘大夏治理，又派宦官李兴、平江伯陈瑞随后前往。李兴威虐捆绑侮辱按察使，杨茂元代理私事，上奏说治河工程官员众多而责任不专，地方供给每天耗费百金，诸臣初祭河神，天色阴晦，薄不能燃，所焚之余宛然向人脸，有耳目口鼻，观看者骇异，鬼神显示怪异，难道是偶然？请求召回李兴、陈瑞等人，专委刘大夏，工程必可成功。况且水为阴相，如境外七家威权太盛，假借民信肆意贪暴的，不可胜数，请加以禁防，以消除变异。化工、议事应当全部放遣。山东已有内臣镇守，又令李全坐镇临清，应当撤还。输入下山东巡抚巡案勘问，上奏说焚薄之意确实有，所奏工艺大多超过实际。于是李兴、陈瑞连章弹劾杨茂元妄言，皇帝下诏派锦衣百户胡杰逮捕他。父老拦路向胡杰诉说，请求交回杨副使。及至毕见，杨茂元长跪不服，皇帝发怒，把他关入诏狱。胡杰遍访宦官，详细陈述父老诉冤情形，宦官多受感动。适逢言官交相论旧，吏部拟定赎杖还职，特贬为长沙同知，称病回乡。很久后，启用为安庆知府，升任广西左参政。正德四年，刘瑾派御史孙迪教刊钱谷，索贿不给。刘瑾又厌恶杨茂元的叔父杨守绥，便勒令退休。刘瑾服诛，起任江西官职，不久升任云南左布政使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，改任南京督察院中官刑部右侍郎。杨茂仁，字志道，成化末年进士，历任刑部郎中。辽东镇守宦官梁启被弹劾，他协同给事中前往审理，彻底揭发其罪行。中官四川按察使张元贞，字廷祥，南昌人，五岁能作诗，宁静王召见，取名元征。巡抚韩雍称赏他说仁瑞，于是改为元贞。天顺四年考中进士，改述及士，授官编修。宪宗继位，尚书请求行三年之丧，不被省察。同年五月，尚书陈述三件事：一、请讲学，希望不费寒暑，所讲必须切合修德为之的实际，不必以乱王忌讳触犯。讲退之后，更要凝神敬畏，验证于身心正化。讲官命大臣公正推举刚明正大之人，不拘官职大小。二、公正听政，请求每日驾临文华殿，午前进讲，午后听政。天下章奏，命诸臣详细商议面臣可否， 陛下亲临决断其是非。闲暇则召五品以下官，随意询问时事得失利病，使下情得以完全上达。三、广用贤，请命给侍中、御史，各自陈述两京堂上官贤否。如有未尽，也允许在京五品官指陈，作为进退依据。又命他们共同荐举有德望的人，以代替所去之位，则大臣都各得其人。于是命他们各自说出所属及地方郡县官的贤否，交付内阁吏部牲处。朝廷内外群臣有刚正敢言的，举荐为台谏，不必论其颜貌、官职、出身。但不以委派堂上官，恐怕他们畏惧刚正之人，而荐举柔媚者充数，所举之人敢激其推荐，不敢直斥其非。所以古代大臣不举荐台谏。输入因所言多挚爱难行，被搁置。参与修《英宗实录》，与执政意见不合，称病家居，讲求性命之学。过了20年，朝廷内外交相荐举，都不复任。弘治初年，召他编修《宪宗实录》，晋升为左赞善。他上奏说：“君主不把推行王道作为本心，就不是大有作为的君主。陛下在东宫修养德行，已经背负了大有作为的期望，近来颇为崇尚异端，宠幸近臣。”以此蛊惑本心，积聚财货利益，沉溺玩赏喜爱之物，以此荒废本心，开启侥幸之门，堵塞禁言之路，以此蒙蔽本心，就不能大有作为了。希望稳定圣上的心智，统一圣上的学问，扩大圣上的智慧。奏书反复陈述，多达上万字，皇帝颇为采纳。实录编成后，升任南京侍讲学士，因奉养母亲回乡。很久以后，召为会典副总裁，到京后升任学士，充任经年日讲官，皇帝非常看重他。张元贞身体清瘦，身高不超过中等之人，皇帝特地设置低矮的几案让他听讲。几个月后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，升任南京太常卿。不久，编修《通鉴纂要》，又召为副总裁，以原官兼任学士，改掌沾侍府。皇帝晚年德性更加进步，张元贞于是请求在经年中增讲《太极图》《通书》《西明》等书，皇帝急忙取来观看，高兴地说：“上天降生此人来开启我的心智，想大用他。”不久皇帝驾崩，武宗即位，升任吏部左侍郎兼学士，入职东阁，专门掌管告敕。张元贞一向有盛誉，常年隐居乡间，晚年才又出仕。馆阁中的诸人都是后辈，看到张元贞的言论异态，认为他迂腐阔远，大多讥笑他。加上名位互相倾轧，于是谣言四起，言官交相上奏弹劾张元贞。张元贞七次上书请求退休，刘建极力保护他。刘建离职后，张元贞也去世了。天启初年，追谥文玉。陈英，字师照，莆田人。天顺末年进士。改任庶吉士，授职编修。成化六年三月，因灾异上书陈述实证，说讲学没有比好问更重要的。陛下虽然偶尔御临经言，但行事名分严格隔绝，上面有疑问未曾询问，下面有见解不敢陈述。希望严隐如臣在便殿赐座，从容咨询讨论，启发圣上聪明。异端是正道的反面，法王、佛子、真人应该全部罢黜遣散。奏张下发离部。过了几天，又上奏说：国家培养士人百年，寻求可用的，不能多得。如退休尚书李昺在《集修撰罗伦》，编修张元贞，新会举人陈宪章都是当世人望，应该召回李昺等人，而将陈宪章安排在台谏。言官大多缄默不言，希望召回判官王辉、平事张茂等人，以广开言路。违逆圣旨，受到严厉斥责。司礼太监皇赐母亲去世，朝廷大臣都前往吊唁，翰林院的人不去。侍讲徐琼与众人商议，陈英大怒说：天子侍从之臣，相继拜谒宦官之家，对轻易如何交代？徐琼羞愧沮丧，任满晋升侍讲。汪直党与韦英夜里率领巡逻士卒进入兵部郎中杨世伟家，捆绑杨世伟，拷打他的妻子儿女。陈英与杨世伟是邻居，登墙大声呼喊说：你们擅自侮辱朝廷大臣，不怕国法吗？那人说： 你是什么人？不怕西厂？”陈英厉声说：“我是翰林陈英。”过了很久，升任南京太常少卿。刘吉赴丧期间被启用副职，陈英写信劝他坚决推辞，刘吉不高兴。后来吏部打算任用陈英，刘吉总是阻止说腐儒，因此十年不得调任。曾与守备中官争事，被弹劾，事情最终得以澄清。弘治五年，刘吉罢官，陈英才升任本四卿。过了两年去世。陈英富有经学，世人多游学其门下，但他生性健忘，世俗琐碎之事都不了解，世人多把不聪明的事附会在他身上作为笑谈，但未必都是实情。傅汉，字约川，新域人，天顺八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受职检讨，好学强记，擅长诗文，两次升迁为左御德，在东宫讲读。孝宗即位，升任太常少卿兼侍读，历任礼部左右侍郎。不久命他兼任学士，入职东阁，专门掌管告敕，兼掌詹事府事。弘治十三年代替徐琼任礼部尚书。保定进献白雀，傅汉尚书斥责。陕西巡抚熊冲把户县百姓所得的玉玺进献，认为是秦玺重新出现。傅汉率领同僚上言，秦玺的完整与毁坏都记载在检测上。现在进献的玉玺形状、颜色、篆文、纽饰都不类似，大概是后人仿造的。况且帝王受命在于德性，不在于玉玺。太祖制作六玺，历代圣君相承130多年，上天福禄不断降临，受命符节不在于秦玺，是很明显的，请暂且收藏在内府。皇帝认为他的话正确，博赏了得到玉玺的人。京师兴变，地震、雨雹，四方多有灾异。傅汉逐条上奏军民感到不便的事情，请求亲自奉行节俭，以率先天下。光禄寺拖欠行户物价达4万多两。傅汉说这是由于供应过度，希望敦促节俭朴素，使冗费不发生。他所调陈上奏的大多遵循政论。十五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穆。张生，字启昭，南城人。成化五年进士第一。受职修撰，历任御德。弘治改元，升任庶子。大学士刘吉当权，张生借天变，上书说陛下即位，近年的人大都以万安、刘吉、尹直为话题，万安、尹直被斥退，只有刘吉留存。刘吉却屈身阿谀奉承，取悦言官，黄昏时叩门，祈求免于纠合，许诺越级升迁。因此谏官缄口，奸计得以实现。贵戚万喜倚仗后宫，凶宴嚣张，刘吉与他结亲。等到万喜下狱，还为他营救。父亲在世则分居各自做饭，父亲去世则夺情启用为官，谈笑对客，没有哀戚之容，大量收纳美艳姬妾，肆意淫乱污秽，并且一一列举他纳贿、粽子等十项罪状。刘吉非常愤怒，暗示科道弹劾张生诬陷诋毁，调任南京工部员外郎。刘吉罢官后，张生恢复原官，历任礼部左右侍郎。十五年代替傅汉为礼部尚书。孝宗去世，真人陈英、伊顿、西番灌顶大国师那补兼参等人以除灾为名，率领其徒众进入乾清宫，张生请求将他们依法处置，诏令剥夺真人、国师、高士等30多人名号，驱逐他们。张生在礼部五年遇到灾异，总是进城直言，也多次被言官攻击，但他自守谨慎。武宗西游代政，给侍中胡玉、杨一英、张惠都为此进言，奏章下发礼部。张生于是上书请求清闲远佞，谨慎对待，上天警戒。皇帝认为正确，但不能采用。张生于是接连上书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正德二年，秦府镇国将军程教请求西封保安王，张生坚持认为不可，触犯刘瑾，称病辞职，诏令加太子太保乘一车回乡，按制度给月米、岁夫，在家中去世。吴宽，字元伯，常州人，凭借文章德性在学生中有名声。成化八年，会试、廷试都是第一，受职修撰，侍奉孝宗于东宫，任满晋升又御德。孝宗即位， 因旧日讲读之功，升任左庶子，参与编修《宪宗实录》，晋升少詹事兼侍读学士。弘治八年，升任吏部右侍郎，遭继母丧，吏部元缺，命空位等待他。福满还任，转为左侍郎，改掌詹事府，入职东阁，专门掌管告敕，仍侍奉武宗东宫。宦官多不想太子亲近如臣，屡次借势打断讲读。吴宽率领同僚上书说，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停止，朔望令节则停止，一年不过几个月，一月不过几天，一天不过几刻，这样进讲的时间少，辍讲的日子多，岂能再以其他事情妨碍诵读？古人八岁就跟随师父，即居住在外，想远离禁席，亲近正人。平民尚且如此，何况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呢？皇帝嘉许采纳。16年晋升礼部尚书，其余职务如故。先前孝庄前太后去世，朝廷商议孝肃周太后去世后一并葬于玉陵，复祭于瑞庙，礼仪都如同敌后。至此，孝肃太后去世，将要复祭于庙，皇帝最终因一并复祭有疑虑，下礼官集中商议。吴宽说，鲁宋毕公春秋考仲子之功都是别庙，汉唐也是这样，恰逢大臣也多主张别庙，皇帝于是听从。当时慈臣声望高的吴宽为最，谢谦次之。谢谦入阁后曾对刘建说，想引荐吴宽共同执政，刘建坚绝不答应。另一天又说，吴公科第年龄声望都先于我，谢谦实在自愧，岂有私心于吴公呢？等到谢谦隐退，举荐吴宽代替自己，也不被任用，朝廷内外都为他惋惜，而吴宽很安于现状，说，我当初的愿望达不到这个地步。年七十，多次称病请求退休，总是被慰留，最终死于任上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定，授其长子吴氏为中书舍人，补其次子吴焕为国子生，是不同寻常的恩典。吴宽品行高洁，不做偏激矫饰之事，而能自守以正。余书无不读，诗文有点则，兼工书法。有田树请，曾用来周济亲戚故旧中的贫困者。有人贺恩生病，接来家中，早晚看事。贺恩死后，为他穿素服一个月。复归，字邦瑞，清苑人。成化23年进士，改庶吉士。弘治年间，授职编修，不久兼司经局教书。参与编修《大明会典》，完成，升任左中运。武宗即位，因东宫救恩，晋升左御德，充任讲官，纂修《孝宗实录》。当时慈臣不依附刘瑾，刘瑾厌恶他们，说会典成于刘建等人，多有浪费，削减参与编修者的官职，降复归为修撰。不久因《实录》编成，晋升左中运，再升翰林学士，历任吏部左右侍郎。正德6年，代替费鸿为礼部尚书。礼部事务比其他部简单，自复归多次执意争论，章奏于是多了起来。皇帝喜好佛教，自称大庆法王。番僧请求波田白请作为法王的下院，终止下发礼部，称大庆法王与圣旨并列。复归假装不知，执意上奏，谁是庆法王？敢与至尊并书，大不敬。诏令不予追究，波田之事也最终停止。复归平时看起来像木讷之人，等到遇到大事毅然坚持，别人不能改变，最终因此触犯权限而去职。教坊司臧贤请求更换牙牌，样式如同朝事，又请求改铸方印。复归搁置不行，臧贤日夜在诸宦官间散布谤言，希望除去复归。流寇骚扰河南，太监陆盈谋划都师，下发廷议，没有人敢先发言。复归厉声说，军队疲惫，百姓疲弊，贼寇日益猖獗，因为冒功者多，坏事者漏乏，失去将士之心。先前所遣已经无功，可再派遣吗？现在贼寇横行在郊野肘腋之间，百姓萧然思乱，祸患早晚就到宗庙社稷，我们这些人死也不足以偿还责任，诸公怎能犹豫观望？因此廷议作罢，奏书上呈，最终派遣陆营，而宦官都怨恨复归。御史张宇奏报云南灾荒，复归于是极力进言，四方灾变可畏。八年五月， 又奏报四月灾荒，一而说春秋242年灾变69世。现在自去秋以来，地震天明，雹降星雨，龙虎出现，地裂山崩，共42次，而水旱不在其中，灾亦未有如此严重的。吉利臣说时必时事，言辞多斥责权信，权信更加深恨他。恰逢户部尚书孙娇也因守正被触犯，于是假传圣旨令二人退休。两京言官交相上奏，请求留用，不被听从。复归回乡三年，御史卢庸称复归在位有古大臣之风，家中没有积蓄，日常供给成为负担，请求颁给月领、岁历，以示优礼。又称复归刚执中党，应当启用。吏部请按卢庸所言，未获答复。而复归恰逢去世，年57，一命不要请求续典。巡抚巡按以此上言，诏令因其子为中书舍人。嘉靖元年，登录先朝守正大臣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义。刘春，字仁仲，八人。成化23年进士及第，授职编修，屡次升迁为翰林学士。正德六年，升任吏部右侍郎，晋升左侍郎。八年代替复归为礼部尚书。怀王朱佑启、郑王朱佑穆高都由旁支袭封，而朱佑启称其本身为父，朱佑穆高并想追封入庙。交成王朱炳凡由镇国将军四爵，而晋升其妹为县主。刘春都据理驳斥，于是铸为定例。皇帝崇信西域僧人，经常穿他们的衣服在内场严法。有个叫绰吉我仙儿的僧人，出入报房，被封为大德法王。他派两个徒弟回屋私藏，请求仿照大乘法王的先例，赐给国师诰命，每年按时进贡，并且允许他们携带茶叶前往。富春认为不可，皇帝命令再议。富春坚持上奏说，乌斯藏远在西方，民众性情极为顽劣凶悍，虽然设立四王进行安抚教化，他们前来进贡也必须有节制，才能不成为边境的祸患。如果允许他们携带茶叶并赐给告敕，万一他们假借皇上的旨意来引诱羌人，胡乱提出请求，不答应就会失去异族之心，答应了则滋生祸害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停止了赐茶，但最终还是给了诰命。富春又上奏说，西番习俗信奉佛教，所以祖宗承袭前代旧制，设立乌斯藏各司以及陕西洮州、明州、四川松潘等地的寺庙，让他们教化引导番人，允许他们朝贡。朝贡的期限、人数都有规定，近来因为各番地偏远，难以辨别真伪。中原的逃亡罪犯学会了他们的语言，藏身其中，又有很多人新修寺庙请求赐匾。番人进贡日益增加，宴请赏赐耗费巨大，请求严格限制期限，酌定人数，每座寺庙发给勘合石道，沿边兵备道保存勘合底部，比对相符才允许起送，并禁止以后不得滥建寺庙。皇帝批复同意。广东布政使罗荣等人入京朝见，各自陈述镇守太监进贡的危害。富春列举例朝停止革除进贡的诏旨，并陈述四方水旱、盗贼以及军民困苦的情况，请求罢免各镇守太监。皇帝没有采纳。富春执掌礼部三年，谨慎遵守典章制度。宗室藩王请求封爵、请婚以及文武大臣的祭葬、赠事，大多加以裁剪定正。他遭逢丧事，服丧期满后被启用为南京吏部尚书。不久以礼部尚书身份专门掌管告敕，兼任詹事府事。嘉靖16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简。刘氏家族世代以科举功名显赫。刘春的父亲刘圭曾任御史，弟弟刘台曾任云南参政，儿子刘鹏年曾任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。刘鹏年的儿子刘启宗曾任辽东跃马四卿。刘启宗的儿子刘世赏曾任广东左布政使。刘台的儿子刘鹤年曾任云南布政使，以清廉闻名。刘鹤年的孙子刘世增曾任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，有征讨缅甸的功劳。他们都是进士出身。吴衍，字克温，宜兴人。成化23年考中进士，改选庶吉士，受任编修，历任侍讲学士，掌管南京翰林院。正德初年被召回京编修《孝宗实录》，在京演讲学。刘瑾专权， 听说吴衍家财丰厚，派人用高官引诱他。吴衍言辞拒绝，刘瑾大怒。适逢考核官吏，刘瑾假传圣旨罢免了吴衍的官职。刘瑾被诛杀后，吴衍恢复官职，历任礼部左右侍郎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。正德十二年，武宗北巡，吴衍上书直言劝谏。第二年又和诸大臣一起上书说，臣等起初听说皇上驾临昌平，曾上书极力劝谏，未被采纳。后来听说皇上出了居庸关，巡幸宣府、大同，宰相不知情，群臣没跟随，三军将士没护卫，京师内外人心动摇。徐州、淮河以南，千里饥荒，去年冬天雨雪成灾，百姓无衣无食，怎能保证他们不做盗贼？所防御的敌人还远隔阴山，而不测的灾祸也许突然发生在身边，这是臣非常恐惧的。皇帝未于答复。正德十四年，吴衍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素。顾清，字士廉，松江华亭人。弘治五年考中乡试第一名，第二年考中进士，改选庶吉士，受任编修。与同榜进士毛成、罗清顺、汪俊以名节相互勉励，升任侍读。正德初年，刘瑾专权，顾清的同乡张文冕是刘瑾的谋主，依附者立即显贵，顾清完全不与他往来，刘瑾怀恨在心。正德四年，刘瑾借会典中的小错误打压翰林院官员，顾清被降为编修。又因翰林不熟悉政事，调任外官及两京部署，顾清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员外郎。恰逢父亲去世，没有赴任。刘瑾被诛杀后，顾清恢复侍读官职，升任侍读学士，掌管院事。不久升为少詹事，充任金年日讲官，晋升礼部右侍郎。当时毛成已是尚书，顾清和衷共事，忠于职守，前后请求设立储军，停止巡幸，上了十几道奏书。世宗继位后，顾清被御史李宪弹劾，罢官回乡。顾清学问端正，行为谨慎，但于进取。在家闲居时，举荐者接连不断，但都被搁置不理。嘉靖六年，皇帝下诏推举老成持重可入内阁的人，朝廷推举了顾清，于是任命他为南京礼部右侍郎。顾清上言说，锦衣卫负责侍卫，祖宗朝妃机密之事不派遣。正德年间，他们四处出差，天下骚动，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。近来竟派千户去查办扬州高月征夺私财的案件，囚禁他的妻女，残酷迫害，无所不用，请求今后将这些事全部交付有关部门，停止派遣奇效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顾清多次上书称病，皇帝下诏晋升他为尚书并退休。当时他正进表入京，在途中去世。谥号文熙。刘瑞，字德福，内江人。父亲刘时孝曾任山东佥事，以廉洁仁惠著称。刘瑞考中弘治九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受任检讨。他好学且注重品德修养，遇事总有议论建议。清宁宫发生火灾，他请求停止设坛斋教。当时皇帝召见内阁讲官，咨询治国之道。刘瑞又说，已故太监李广门下的宦官应全部治罪，前太监汪直是先帝的罪人，如今妄想得到任用，应当斥退并疏远他。副使杨茂元、郎中王云凤因直言获罪，应召回恢复其官职。京城的万春宫、新济的真武庙、寿宁侯府地，在外地的新、齐、恒、雍、汝、京各王府、大兴土木，应全部停止不吉之物。都匀之节，邓廷赞茂功，贺兰之争，王悦挑起事端，请追究他们欺君罔上之罪。皇帝批复知道了，却离孔庙建成，派大学士李东阳前往祭告。刘瑞请求更改先师孔子的封事，没有结果。武宗即位，刘瑞上书陈述端正治本九事，请求召回祭酒张茂、侍郎王傲、都御史林俊、雍泰，并破格提拔参政王伦、副使王云凤、佥事胡宪、知府杨茂元、赵摩于连。因此这些大臣大多得到禁用。刘瑾专权时，刘瑞立即称病辞官。他贫穷不能回乡， 依附于表兄李冲嗣住在李州。刘瑾将刘瑞列为奸党，又因他以前举荐雍泰而将他除名，罚他往边塞运粮，因此更加困窘，靠教书维持生活。刘瑾被诛后，刘瑞以副使身份督理浙江学校，召为南京太仆少卿。嘉靖两年，由南京太常卿升任礼部右侍郎。因灾变和同僚一起调陈六世，并说斋教无益且妨碍政事，织造耗费太多且危害百姓。皇帝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大理一起，刘瑞和九卿联合上书，极力论述大宗小宗之意，共几千字。嘉靖四年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尚书。隆庆初年，谥号文素。赞语说，周鸿谟等人以文学侍从之臣历任九卿副职，有的在职事上勤勉恳恳，有的直言上书提出建议，进讲时以启发开导为心意，居官时以进谏尽忠为己任。在文学侍从的选拔中，他们都无愧于这个职位。